是介绍这个五蕴及如来藏性，介绍完了响应啊，那我们把响应再看一看，就说啊，有人呢、啊、在说到酸梅，听到酸梅口中就流口水，另外呢就是想到脚踏的在悬崖上面，这个脚就会啊，好像害怕发抖。响应就是这个例子。那么在这个文字上啊，可以说非常的精简啊，就等于说是两句话，后面的说白呢就一段文字上啊的精简，包含了谈说这个作媒，当谈说作媒的时候，他省掉了为什么会流口水，那就是响应，脑袋在响，口里就出口水啊。那么因此这一段就分为一个是眉，一个是口，一个是响，就变成三件事情，跟前面呢有所不同了。前面的受因子觉得受是手啊，个触受跟空的关系，两个条件，此地呢就三个条件，口、眉跟响，就稍微复杂了一点了啊。所以这个上他在描述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说心里想口就流口水，并没有这样说，他只说口中水出这句话，已经省掉了想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文字上哎，那么下面一句说斯踏悬崖，斯踏什么东西，斯当然是想，踏着悬崖，斯踏悬崖就是并没有在悬崖上面的哎，可是想在悬崖上面，我们大概都有这样一个经验，这个脚踏的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呢、啊，一失足就是千古恨，一想到了心中就害怕啊，所以足心酸涩。那么这个踏是什么在踏呢？脚啊，那么心。心想脚啊，哎，一失足脚的感觉，然后重新。所以响应呢是从这里出来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足悬崖跟响，这有三件事情。那么下面的这个说白啊，就分别是从眉口啊，那含藏了想在里头了，所以下面就说如是作说，就是这个作眉三酸眉的这个说，就是简化前面的那一段文字啊。那么是从眉生的还是口生的呢？就从了这两个 来看。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就是把它分，如果是眉生，这个酸是从眉生出来的话，眉就自己不要经过别人提到眉，眉自己就会酸，就是眉本身是酸的，那为什么要等到别人说了才会觉得是酸的呢？可见这个酸不是眉本身产生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与因缘。那么我们谈到佛法讲常，那中观最想最常谈到的就是常性跟断。所谓常的意思，比如说我说水有常性，那个水是常性的话，水永远是水，水不会变成氢跟氧，水变成氢跟氧代表水是没有自信的。如果这个铁，这个铁是有自信的话，铁在所有的状况之下它都是铁，你加热也好，加压力也好啊，或者时间空间变化也好，它永远都是这样不会变，那才叫做常性。如果它随着时间空间变了，就叫无自性，就是无常性。所以这个思考是很重要的一个认知。所以因此他为什么要说啊，如果是没生的话，他这个常性是无待于外啊。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听这句话好像懂，想一想又不太懂，是因为他的那个思考，所以我们现在就说他这个思考的一个特质，所谓的特质啊，好像我们上次用了那个老子讲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啊，可以为万物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名之曰大。所以有物这个东西是任何东西先天地万物都还没产生之前它就存在的，独立而不改就是它不受着时间空间任何条件的影响而改变，它叫独立，它叫做独立。你独立你还要靠着条件时间空间压力温度任何条件它存在，包含我看到它它有，我不看到它它就没有，这也是条件。有光线有，没有光线就没有，这还是条件，那都是无常性。所以眼睛要看的，有光线才看得见，没有光线就看不见，那这就是条件。所以因此他这边又有一个这一句话说，如果是眉自己生出来的话，就是他眉是有自信的，眉永远是酸的，而且不管你提到没有他都是酸的。所以眉自己谈，他就不要等到人家说他才会酸，这是有条件的产生啊。佛家讲，我们佛法讲的缘起，何代人说呢？若从口入，如果是从口会有这个酸的感觉，那么口本身呢自己就闻，好像口就是 不需要等着耳朵来闻，那口自己就会产生。你没有人谈我也会产生，你有人谈我也产生，那为什么要等到人家谈了我才会产生呢？何须待耳，何必需要等待耳？所以这个也不是从耳产生的。若读耳闻，如果只有耳在闻的话，那水这个流口水，这个水为什么不从耳朵出来呢？好，他说眉口耳，口是别人的口，那么如果是从中观的那个所讲到自身，那自身就是说我的口水这个酸，我自己口水本身就出来，我不必听到，我不必想到，我就出来了，那就自身了。你为什么等到别人讲就是他生了，别人讲了你才生，那是他生啊，所以也不是他生。那也许会有人这样说，你刚刚是分开来说，口耳啊，那么在想，分开来说，那我把这三样东西结合起来啊，你刚是分呢，等于说各个击破，那我说这三个东西合起来嘛，那生出来的嘛，因缘和合嘛，那因缘和合的话，不管自身他身都是因缘嘛，既然因缘和合，请问他有没有自性？他的产生是因为条件、时间、空间、温度等等的条件，他会产生，没有就没产生了。那这个眉还是原生拔啊，它是原生拔，原生也就是暂时假合而有的，它本身是没有自信的。所以你说三个合合出来的仍然是不能成立，也可以这样说，你说 ABC A 不能成立，等于零， B 是零， C 是零，三个组合还是零。那你刚刚说，哎，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三个不行， ABC 分开来说，你各个击破，那我把你三个不能成立的东西合在一起，那不还是一样的吗？没有自信。所以说啊，想因这虚妄，不是因缘。那么那刚刚不是说你这三样东西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吗？前面我们刚刚讲过了，既然说不是从眉生，不是从口生，不是从思生，三个都没有生呢，三个没有生，就是告诉他这三样东西是因缘假合嘛，不是说没有生呢、啊、讲因缘叫假合，实际上是没有生，当我否定嘛， ABC 都否定，当然不是因缘啊。所以当时想运虚妄，所以说虚妄它是一个条件的组合，因缘幻生，好像生，实际上没有真正生，因为它没有自信嘛。以中观的哲学来讲，任何生的东西都是没有自信的。为什么？所谓的生就是原来没有现在有了叫生， 既然它原来没有，你现在有了，那这个生就是条件的组合，条件组合就是它的这个自性，它的性已经变了，那怎么叫做生的呢？所以为什么中观说缘起性空呢？他虽然说缘起，缘起跟性空是同时存在的，因为因缘代表说性空是没有自性，这叫性空啊。所以这边讲虚妄就是假名了，不是因缘。好，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希望大家能仔细的替啊，仔细替听，仔细的思考，因为我们讲缘起性空讲的太熟了，熟烂了，已经太习惯了。但是他这边仔细让我们去想，反正因缘法它就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说明它是一个假合的东西。所以上次呢讲完以后，有人特别问，为什么说前面讲了以后就做了一个结论，当知啊想因受因摄因本非因缘，为什么说非因缘非自然？因为因缘没自性，所以没生。非自然，为什么非自然呢？因缘是条件的组合，这条件的组合是一个假的。我们看了任何一个东西，哪样东西不是因缘组合的呢？比如说我们的讲堂是不是因缘组合的？是。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因缘组合的？我们来这边也是因缘组合，我们自己的身体四大五蕴也是因缘组合的。自然是什么呢？是不带于因缘组合，刚好跟因缘是相反的。因缘是条件，自然是不带条件。你说不带条件，为什么会有桌子椅子板凳，会有这些万象呢？所以因缘破自然，自然就是没有原因没有道理，它就是没有条件，不带条件它就生了，这是不带道理的，对不对？哎，我们有时间空间，对不对？我们看这些什么气候的变化都是有条件嘛，高气压低气压什么冷气团寒流来，这都是条件啊。今天为什么热，明天为什么冷，为什么天晴，为什么下雨，这都条件组合啊。今天为什么我缺席，哎，因为生病，这条件嘛。好，所以呢自然是因缘破自然，那么另外一种自然破因缘，因缘就是它是因缘假合的。所以呢我们用个最基本的逻辑啊，就是假名。为什么说它是假名啊？就是我们前面特别讲的，好像说在演电影啊，那么这些家人父亲母亲什么什么，这些都是假名，暂时假合。其实假合的时候还是假名，可是暂时有一点它并不破坏这个假合。所以说三界六道十法界都是假合，都是暂时假合。所以有时候我常常用一个例子啊，反复说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随时常常的来思考。怎么说什么例子？就是哎，水，我们看是水，天人看琉璃，恶国看龙血。为什么我看它是水？就是我们的因缘在人道的共业所感，这个东西是水。 因缘假合啊，起了一个共业所感，同分的妄见。那么鬼道看到水是龙血，哎，他们的因缘假合，所以说唯识学就解释一切唯识所现。你鬼道所看到的水，那是龙血。天道所看见他因缘假合的是什么呢？是琉璃。不管他你怎么看，他还是有个东西呀、啊。可是慧眼所见呢？空性，它却是空性。菩萨所见呢？哎，他知道有假合的跟空性的这两个缘起法跟性空法，他同时都看见。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是楞严经所谈的。随着众生心，为什么你看跟我看不一样？我们所看见同样的东西，你认为它是水，同分妄见。同样是水，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思维。上次我举过例子了，那是别业妄见，还是妄，只是同妄见不容易发觉，别业妄见比较容易说。啊，其实都是缘起性空，没有自性。真正说起来，到了佛的境界，没有什么同跟异了，没有异了。我们还说啊，同啊，异啊，异啊，同啊，空啊，有啊，还在这边，对他来讲已经超越，所以叫因缘假合。因缘假合的时候，你看到水，它就是水，就好像暮年舅母，他拿那个水，他拿那个饭一拨饭去给他母亲吃，可是他用业力的关系，他就变成火。他的同分妄见，恶鬼道同分妄见，看到那个饭是火，是共业。那就要讲到唯识学的第八，阿赖耶是共业所感的，是这个东西啊，这样。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那缘起法没有自性。大家从这个无眼的角度啊，再来看一下，再来思考啊，所以他说得因缘，还有就是所谓的因缘就是随缘随变，随着条件变了就变了。今天我变成恶鬼道，我看水就变成龙血了，我吃那天我看到水就变琉璃了。到底水是什么？随众生心应所变。假如水是有自性的话，你看也是这样，我看也是这样，他看也是这样，为什么大家看的不一样呢？不要说是我看你看他看不一样，我前一刹那看跟后一刹那看还是不一样。我现在水口渴，水的感觉，我口不渴了，对水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差很远，对不对？所以说缘起法条件的假合而已。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就提到叫因缘啊，因缘假合，所以没有自性。但也不是自然，因为自然它不随着因缘的。所以这一大段话，这一大段话刚刚所解释这一段话，可以套到前面以至于后面五，刚刚讲了，这讲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一样，都是同样一个思维，同样一个想法去想它啊、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说一讲会多讲一点，因为往往会听好像、哎、好像懂，哎，过一下又不懂，转了眼又好像想想又不通，再想想又好像懂，再想想还是不懂，刚才父亲好像同样那些话啊，一直在搅和。所以我刚刚用了，有时候用中观来讲，中观就是说，中观理论就是啊，像这个刀子一切，就是很简单，缘起性空， 就完了，四个字套所有的公式都可以。中观的哲学就是这样，唯识学不然了，就给你慢慢分析，慢慢分析，慢慢分析，什么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全无识什么，啊，就是什么这个是偏计所，就是依他起性、缘成实性一大堆，啊，相无性、缘生无性、生亦无性，哇，这一大堆。所以这个唯识学比较注重这个因缘，这个因缘讲的非常的细腻，中观就当下缘起就是性空，就这么简单。当然这个原理啊也可以套大乘的实相，实相无相无不相，实相就是宇宙人生所有的真相，但它的真相是什么？是无相，但它也是无不相。无相就是性空，无不相就是缘起，所以中观也是在讲实相，唯楞严经也讲实相，唯识还讲实相，他从不同的角度相中的把有的东西拼命分析，空中的就是当下，缘起就是一切的现象，性空就是当下的本体，当下的，不给你分什么第七识、第八识，不给你分这些，复复杂杂的，啊，所以我们掌握的，掌握，有的时候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的时候，好像我们爬山一样的，你每次爬这样爬，你看的都是这样，你这样爬过去，有一天从那边爬过来，从东到西，然后从西到东，然后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然后从上面再下来，不同的角度说，你对这山的了解是不一样的。你每天这么这样爬，你感觉就是这样。实际上，同样一个山，斜看成岭，侧成峰而已。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很多东西也都是这样。各位不相信啊？我们大家都有关系，你每次来都坐同样类似同样的位置，你是坐不同的位置，试试看，你站在台下是一回，站在台上又不同，不一样，感觉是不一样啊。所以这说明到同样一个讲堂角度不同，感觉上不同，同样一个思维角度不同，我们为什么会不同角度有不同认知呢？当然也可以代表我们对这个认知还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同样的认知，同样的经过反复的讲同样一句话，也许在听到第七次、第八次、第十次、第二十次或是三十次，好像突然领悟过来，不，有的时候要换一个层次再去思考，这边没有办法看清楚，换一个角度可能看清楚了啊，这是我们有时候谈的时候会，引用啊，旁敲侧击各种不同的思考去思考，啊，也可以说呢，我们用现代的话，就是我们的思考都是有盲点，是攻击我们的盲点，打破我们的思考的死角，思考问题，所以佛法也是给我们很多思考上的挑战。我们都有惯性的一种思考，那都是无明来的来源，所以我们要不同的思考啊，来讲。对，楞严经有楞严经的一套思考方法啊，各个经论都有它特殊的思考方法，它也有它共同点，就刚刚我提的实相是共同点，但是我们要理解实相的时候有不同的思考的一个模式。好，那么以上呢，我们是把响音啊，那么讲了，下面请看形音，比如上次我已经讲过响音了，今天我再讲响音，我相信跟上次讲的有点不同，虽然讲同样一个东西，可是我讲的方式、思考的这个角度上面 或者详略上面偏重方面会有不同啊。为什么要重复讲呢？也就是刚刚所讲的啊，我们稍微再重复温故知新，有时候换个角度啊，可能会思考的更明晰一点，更清楚一点。好，讲到响音，仄、受、响，下面是形，形音。什么叫做形音呢？上次我们是讲到了音这个字，五音都用音，音则是覆盖的意思，我们被这个五音啊障蔽住了，所以要把这个五音把它 discovery， 把它揭发出来，把它打开来。那么色受想行啊，各有它的特点。色音主要是就用现在的语言，就是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受音比较属于生理上的，有的把它解释前五识生理上的。响音是第六识，是心理上的。行音有人解释第七识，一种潜意识。这个行的意思，这个佛法里面讲行啊，是这个翻译啊，跟我们这个啊走路给啊给啊走走啊走就是行啊，但他这个行呢，实际的行是思想的行，就是 thinking， 思想的 run， 就是我们的电脑一按啊，它就开始跑了，闪闪闪，它就在跑，这就类似于行啊，叫 ing， 就是在跑。所以你看，譬如步流波浪相续，前继后继，不相逾越。这步流啊，在解深密经里面讲了，阿托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步流，我欲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之为我。这个楞严经后面有提到，这解深密经佛说的，就说是阿托那是啊，唯识学就是那个阿赖耶识，这个是啊，就是说想刚刚讲属于生理的，还是属于比较表面的。行是有一种什么呀，潜行墨运，你看我们说日月在运行，日月运行，地球也在运行，对不对？你看现在是晚上，刚刚从白天到晚上，怎么会变晚上的呢？大家都想啊，背着太阳的关系，那我们的地球在转呢，绕着太阳转呢，有自转呢，有公转呢，自转也在转，公转也在转，但是我这不知不觉天就暗了，那我没感觉地球在转了，我过去坐在这里没动啊，地球有没有转？我们大家都知道地球有转，可是我们感觉出来没有？没感觉出来，谁感觉出来地球在转呢？没有人感觉出来，但是我们从常识来讲，谁都知道地球在转，这就是行。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我们的脑袋永远像地球在转，刹那在生灭，就是行。我不觉得它在动啊，我不觉得它在 正生细养，一切种子如瀑流，像瀑流一样很深很微细，像波浪一样。只有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心把持不住，这个心是生灭啊，变化变动不居啊，掌控不了，那都是行因。这还是我们察觉到的。如果按照唯识学讲第七识的时候，就类似我刚刚举的地球在转，我们不觉地球在转，我心在刹那生灭，我并不觉得它在刹那生灭。其实这个刹那生灭就是我们生死的根本，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是说不知道就没有，就像地球在转，不感觉就没有，不是，照样有，只是没有感觉到而已。所以我刚刚举例，它完全是我潜意识，用我现代语言，潜意识就是潜伏在里面，没办法察觉的，叫潜意识啊。所以这边就谈到，好像波浪相续啊，前继后继。好像后浪推前浪这样，不相逾越，差挪差挪。所以他就说，行因当知亦复如是。因为这个行因像瀑流，行因是我们的心深层的一个潜意识，但深层潜意识它是一个无形的，不容易形容的，不容易了解的，因此他就用一个瀑流来做一个比喻。所以我刚刚用地球在转也是个比喻，说明一个道理而已。所以他说，行因当知亦复如是。唯识学里面在解释五因叫行因的时候，那49个心所啊，那非常复杂啊，我们简单的来解释的话，就是我们的潜意识的心来刹那生灭的。那佛法里面有谈到苦苦坏苦行苦，类似于这个行苦，行就是刹那生灭啊。有时候经论里面比喻啊，苦苦是我们感觉的，生老病生理生病很苦，好冷冷的受不了苦，热热受不了苦，就是所以苦苦。坏苦是好会变坏，坏苦比如天人五衰相现坏苦，我们人生也有很多坏苦，无常。最难懂的是行苦，所以说我就喜欢用那个例子啊，说修行人对于行苦，就是当我们禅修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心把握不住，刹那在生灭，那就是行苦。我们现在觉得，哎，我现在也不冷也不热，也不难过也不苦也不乐，中性的没有什么，其实刹那还在生灭，这是行苦。我们不知道，没什么苦，好好的 just nothing 啊，没什么事啊。可是脑袋还要刹那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变化，那是行苦。这个行苦是我们凡人没办法领悟到的，有修行人他会定不到。所以经中的例子就说明到，一根毛放在手上没感觉，放在眼睛里面感觉敏锐了，放在手上没感觉，是一般人的心出，就像那个汗毛放在手上还没感觉。修行人最辛苦的感觉就是，那一根汗毛放在我的眼睛里我受不了，你虽然放那么一点点我也受不了，一粒沙子我也受不了， 就他的心非常敏锐，我们心处还察觉不到。勤苦，苦者就是无常刹那生灭，观心无常，那个苦那是修行人他才能够有那么敏锐的觉照力感觉到。所以其实我们修禅修，不管南禅北禅，你是毗婆舍那修什么色摩他，其实都在修这些啊，到最后都是跟心有关系，从身到心。身是比较外表的，我们说啊，我的外表觉啊，一种觉受，那还是外表的。觉受到深层的时候就是心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把这个行这个字啊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诠释。其实你说行，什么叫行？就是刹那生灭，像不留一样，一句话其实也就解释了。但是真正这样行，就我们刚刚花了啊一些时间来解释这个行因。因的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觉察不出来？因嘛，因缚了嘛，盖缚住了嘛，所以抹下面尴尬，感觉不出来啊。越修行人，为什么越修行人他越修越觉得不够，越修觉得越当越深重。我没有杀人没放火，怎么业障深重呢？刹那生灭那个心念呢、啊，控制不了，没有办法做主。所以禅宗才说主人翁心心否，就是你的心你能不能掌控，是妄想做主还是你的真心做主呢？差异性在这里。所以禅宗很简单啊，它的理论要去思考不容易，但是从下功夫着手。好，这边我们再回头啊，再把这个看行因当知亦不如是。那既然是行，既然他是用的不留来做例子，所以后面呢就谈不留的留性。流性就是我们那个刹那生灭那个心性啊，因为那个心性太微细，太抽象，不容易懂，那它就用流性。那水会流嘛，水为什么会这样流呢？你看水流是从上到下，不是从下到上哦，就顺着身子流。那个流那个是地心引力嘛，就是一种业力一样嘛，它是这样流流流啊，流转的生灭的啊，所以这很有意思的。好，那么这个流性，这个流在哪里流？在虚空中流啊，从空中这样流啊，啊，瀑布从空中这样下来。所以说不因空生，不因水有，那水是瀑布是水嘛，所以一个空一个水。说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这边很有意思了，他这边的这个五音啊，色受想行识，你看想音在分析的时候比前面这两音啊要深一点了，色受都比较差不多。色是完全是外在的东西，比较最外的色层，受就是已经跟我生理有关系了，比较内在一点了。想因更里面了，想行因更里面啊。但是他又特别提出这个流性，注意到他讲流性呢、哦，不是空生，不是水有啊，不是因水而有，也不是水的本性。下面这句话是前面没提到的，非离空水，也离不开空跟水啊。如是阿难，若因空生， 这跟前面这个两个类似了，不是，这是答案。他说反面来证明说，如果是空生的话，他从反面不能成立，正面就成立了，正面不能成立，反面就成立了，这是正反相生的一种分析的方式。所以因此说，我说不从空生，那我假设是从空生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十方诸十方无尽虚空称无尽流，因为空啊，空是一片无限的，没有障碍的。如果是空中生的话，所有的空中全部都变水了，所以叫做无尽虚空都成无尽流，那整个世界都被水淹没了，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不是如此的。如果是因水有的话，这个此则此瀑流性因非水，因水有就是说它本性不是水啊。好像说以前有些文人呢、啊、写文章，他想收缩灵感，有的文人要收灵感怎么样，他就磨墨，磨磨磨磨磨，在一边磨，其实在收灵感。那么有的人要喝酒收缩灵感，像李白、杜甫可能是喝酒，梁启超先生他写文章据说他喜欢嗑花生米拖刀，别怕别怕吃，吃了哎想通了，把这个一波啪下笔万言。请问这个文章是因酒而有的，有的是想睡觉睡睡睡，哎，起来！以前我听说有一位，一个长辈讲，他有的时候写这个数学题目写不出来了，写不出来怎么办？睡觉，睡觉是做梦的时候醒过来，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啊，哎呀，不想起来怎么写，睡觉的时候答案就出来了，所以后来他们解不通了，你赶快睡觉，你一睡觉，等一下就有答案。个人有个人的灵感的因缘，可是酒是文章吗？那为什么我喝酒写不出文章呢？墨是文章吗？各位啊，我的灵感是借着墨、借着酒、借着什么？它不是文章，它只是一个真上缘。同样的道理啊，若因水有，就是你这个水性，你这个不流是借着水而有的，那不是你的本性，那是真上缘。我刚刚讲那个故事讲这个例子的是说明，不是不流之性不是水有的，所以它不是水性。为什么他说它不是水性呢？就这个意思了。又所有相今因现在，今天就是当下他就有了，他何必要假借你这些东西，不是他的本性。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啊，就是如果他是水的本性的话，那水是澄清的，那就不是水体，水的本体了。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可是虽然这就是不即不离啊，虽然它不是水体，但也不离开空水。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啊，今天我们看电视，电视这个电视的荧幕假如说它是玻璃的， 电视上会有一些画面，请问这些画面是不是玻璃呢？答案当然是 no。 可是画面还是借着玻璃这个荧幕出显现出来的，它不离荧幕，这个画面不是荧幕，但是画面也离不开荧幕，就像这个意思啊。所以它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它是否定，不急，但也不离。这个奥妙在此啊，奥妙在此。就好像说，你这个妄心是从真心出来的，妄心不是真心，可是妄心也离不开真心。就像那个荧幕不生不灭，它荧幕不生不灭，可是画面是在生灭的，不生不灭的代表真不动嘛，生灭的是妄心，它会动的，它不是它，就是它离不开它。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修行，我都是起心动念，都是妄念呢、啊，就是妄心呢、啊，那是生灭心呢、啊。你要修见到真心，你不能离开这个妄心去找到真心呢。你要当下这个妄心，生灭心中找到不生不灭的本体是什么？哎，你不看，就是刚刚讲的，荧幕不是，画面不是荧幕，但是你要从画面中看到，哦，那是荧幕，荧幕在后面。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现在的三颗大地是虚妄的，虽然是虚妄的，你不能把它丢掉，你不能执着它，但是你不能说不住色身心，不住声香味触法，因无所住而生心，住就是执着的意思。如果画面就是荧幕的话，那画面跟荧幕是分不开的，那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可是它的妙就妙在这个地方，不急不离，不急不离，真心跟妄心也是不急不离啊。所以这边就这个东西就比较深了。那虽然不是空水，也不离开风水，就非离空水。你看他这样的话，我们想象不到的。这前面一直在波浅，波浅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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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不急啊，但他也不离。所以我刚刚引用了《金刚经》的我们熟悉的那一段话，不住就是不着啊，而生即心也不离啊。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就这个意思了。离开荧幕没有画面啊、哦，这样它为什么会在 这出现呢？所以是故当知行因虚妄，非因缘，非自然性。非因缘是我们刚刚所谈到啊，它不是从这个身，不是那个身，不是因缘。因缘就代表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空性，没有自性它是不非因缘，但是它也不是非自然。就他离开因缘，他也没有办法离开因缘。换句话说，这个如来藏性不离因缘，不即因缘，就这个意思。你离开了因缘，破坏了因缘，熟替因缘是熟替，熟替不能破坏，不障碍假名，但是熟替不能执着，就像画面一样，你把这画面拿手把它扎破掉了，那荧幕就破掉了啊！不急不离，这奥妙就奥妙在这个地方啊。好，到这个地方可以说行因非因缘非自然，就是不急不离，也就是啊，换句话说 ，in other words， 换句话说，就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你不能破坏它。 也不能只取他，不急不离就是中道第一体。就我们禅修的时候，有妄念来了，不急，不要去执着它，但也不要去排斥它。排斥它是个执着，排斥它取了个非法相，这都没有的。你又取了一个执着，取了一个有为法去排斥它，也不要去执取它，既不排斥也不执取。就像庄子讲的，不将不迎，治人之心如镜。治人，这个治就是一个最高的人上人，用心像镜子一样，镜子啊，不将不迎，就是他看见了万物，他不会排斥他。没，佛来佛现，魔来魔现，他不排斥他，可是他也没有直取他，他不像照相一照咔嚓就执着就着相，他没有执着，他没有执着，不是说离开这个相不执着，他当下这个相就是不急不离的，就是这个镜子不是这个相，但是他也相也会显现，离不开这个相，不急不离，非因缘非自然，就是如来藏心。说起来也就是缘起性空，还是个道理。好，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告一个段落，啊，休息一下。